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表示，美国将会推动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计划。白宫重申，近期就被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太可能。英国首相府指出，G7 成员国准备签署联合宣言，确保乌克兰长期安全。阔别五年，美国正式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论坛将于星期五登场。美国银行业财报周来临，贷款损失可能成为疫情以来最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就在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的第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同国会磋商推进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北约峰会之际，沙利文说，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出售方案，并且打算推动出售进程，但是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时间安排。至于拜登政府今次的决定是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有关，沙利文就表示，美国同土耳其之间不存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他表示，几个月来，拜登总统一直明确指出，他支持向土耳其交付 F-16 战机，这同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北约的利益。据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重申，要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会令这个军事联盟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柯比当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现在正在打紧仗，因此要比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这会令北约直接和俄罗斯进入交战状态。柯比还反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泽连斯基之前批评北约领导人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表态。柯比向 CNN 表示，虽然北约领导人相信北约是乌克兰的未来，但是在接受乌克兰之前，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些改革。而柯比的言论亦都呼应了拜登总统在上个月的发言。拜登当时就说，他不会比乌克兰加入北约变得更容易。星期二，英国首相府表示，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盟友预计会在12号的北约峰会场边拟定一项历史性新架构，来保障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北约峰会星期三将会进入最后一日议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亦都将会首度召开。英国首相辛伟成计划在会议期间表达英方强力支持简化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英国首相府指出，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国家联合为特定单一国家提供全面性的长期安全的安排。预计 G7 所有成员国都会签署这份联合宣言，显示各国未来将会怎样协助乌克兰在结束战争之后仍然有能力阻吓并且回应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不过即使乌克兰入北约的途径在形式上获得部分简化，但是北约仍然未向乌克兰提出正式明确的入会邀请或者相关的规划时间表。在阔别五年之后，华盛顿星期二正式重新加入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上星期已经投票批准了拜登政府关于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提议。星期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这是正式的新的加入，预计七月底将会举行升旗仪式和贵宾欢迎仪式。阿祖莱表示，这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近年来已经恢复强势，现在将会继续发展，我们的行动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强大，而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亦都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对该联合国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星期五，前霍士新闻著名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将会主持一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论坛，届时将会有多名候选人参加，但是不会包括前总统川普。该论坛将于星期五在爱荷华州德梅恩举行，届时主持人卡尔森将会同几位支持率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一对一讨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前副总统彭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和前亚肯色州州长贺勤森，以及科技企业家拉马斯亚米。这场论坛是由美国保守派媒体公司 Brace Media 和保守派组织家庭领导共同举办，预计星期五当日活动会在 Brace TV 和 Brace TV YouTube 频道进行直播。由于利率上升，已经导致全国各地的贷款人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主要银行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将会公布自从疫情大流行病以来贷款损失的最大跃升报告。由这个星期起，美国顶级贷款机构将会陆续公布第二季度财务报告，其中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集团和贝莱德会在7月14日公布财务报告。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在7月18日公布，而高盛就将会在7月19日公布。预计季度报告将会显示一些银行受益于利率上升、贷款和投资收入增加，但是那些依赖投资银行、交易和财富管理的银行现在可能会经历更困难的环境。虽然目前金融形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平静，但是市场预计跟住落嚟可能会好快进入更艰难的时期。
美国总统拜登11号宣布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进入紧急状态，大雨在当地发生洪水，很多居民乘坐细船获救撤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以令到当局释出资金协助救灾工作。官员曾警告佛蒙特州首府蒙特佩利尔附近的赖茨维尔水坝几乎满载，即将溢出至河流。官员说大雨引发的洪水已淹没约有8000人口的蒙特佩利尔市中心。截至11号中午，已在佛蒙特州从车内和屋内救出上百人。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亦都试图以直升机救援更多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资料，纽约州9号的突发性洪水夺走了一名女子的生命，接着佛蒙特州落起豪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200毫米。美国东北部多数地区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在9号和10号纷纷受到大雨侵袭，导致桥梁被冲毁，道路中断。佛蒙特州州长史考特将这一次洪水比作2011年的艾琳飓风，他说我们现在在佛蒙特州各地经历的破坏与洪水是历史性和灾难性。他警告这一周较晏时会有更多降雨，而土地已经饱和，雨水将无处可去。被提名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上将查尔斯·布朗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他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军的首要重点区域。这一位美军将领警告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亦都在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布朗还表示为支持台湾有足够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来到寻求途径加快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亦在度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协助台湾建设非物质性的能力。他支持拜登政府维持长期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现状能够持续。 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正确确认和批准，现年60岁的布朗将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将在9月底任期届满后退休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继去年北约高峰会首度将中国定位为体制性挑战，今年峰会公布再多次提及中国，指其透过广泛的政经军手段在全球扩张足迹、投射力量，而且快速扩充核武，政策不透明，加上深化和俄关系，挑战北约安全和价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1号高峰会后发布公布，以五大段篇幅谈论31个盟国领导人对中国议题的共识。首先就直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后记者会说，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威胁台湾，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促进核武现代化，缺乏透明度，令到盟国同意共同持续应对中国的胁迫性行为。北约31个国家和瑞典领导人12号将和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洲4个亚太地区伙伴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开会。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亦将是议题。美国军方最高将领11号在夏威夷召开罕见的三边会议，和日本和韩国军事首长会面之际，朝鲜在当地时间12号进行最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发言人巴特勒告诉路透，这一次的会议筹划已久，朝鲜是在会议的尾声试射一枚导弹。他说朝鲜的弹道导弹是朝日本海发射，北韩今年至今已首度试射一种新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并首次尝试用新型运载火箭发射间谍卫星，但并未成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这个亦都包含用于发射卫星在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11号警告说，如果美军侦察机继续非法入侵，他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飞行。他重申朝鲜10号的指控，美国因为进行侦察飞行而侵犯了朝鲜领空。北韩警告，好像这样的侦察飞行可能会被击落，一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高阶国防官员表示，朝鲜出言恫吓应该是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美国官员和微软的研究人员表示，和中共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包括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20多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这个是一场疑似网络间谍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取敏感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Adam Hodge 说，上个月美国政府安全机构发现微软的云安全系统遭到入侵，非机密系统受到影响，官员们立即和微软取得联系，在微软云服务系统中查找攻击源头和漏洞。星期二晚间尚无法得知此事涉及的全部范围及严重程度，以及哪些机构和个人遭到了攻击。微软在星期二晚间发布了一篇博文中说，涉及黑客侵入了约25家机构的电子邮件账户，并影响了或和这一些实体有关联的客户账户。微软将这一些黑客称为 Strut0558。微软说，这一些黑客利用了微软云计算环境中的一个安全漏洞，目前这一个安全风险已得到缓解。有38个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11号表示， 全球呼吁国家必须快速做好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冲击。这一场革命将改变工作方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造成其他工作消失。法新社报道，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在2023年就业展望报告中表示，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AI 对就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报告指出， AI 采用率虽然相对较低，但进展快速，成本下降，以及拥有 AI 技能的劳工增加，显示 OECD 经济体可能正处于 AI 革命的边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表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对高技能工作影响最大，包括法律、医学和金融等技术行业。这些工作约占其所有成员国就业岗位的 27%， 包括英国、日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富裕国家。经合组织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3/5的工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因人工智能而失业。